嘿嘿，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辣妹启示录》，是 Ash。刚刚你知道夏天快到了嘛，所以需要运动，就是需要准备一个夏天可以出去见人的身体。所以刚刚我就去健身房，就先撇除那个运动成不成功的部分。刚刚我在健身房的某一个角落就看到，就 0.5 秒到1秒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哇，这人就是帅帅壮壮的，就是个帅哥这样，白白的。然后大概到1秒到 1.5 秒的时候，我觉得好熟悉的面孔。到2秒的时候，我发现，哇，这个是我跟我之前出去算是约会过的一个男生，所以我的心情就在这2秒之内变得非常的尴尬，所以我没有办法专注在那个运动上，就开始陷入一个小剧场的回圈里。好，关于这个男生呢，让我们回到大概一年多前的我的生日的时候，我的生日是2月。那一天，反正我那时候还在正常的上下班的时候，因为现在是在居家上班嘛，那时候就每天都过得很痛苦。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刚好那天就是我生日，然后我就想啊，可能也是不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还蛮喜欢过生日的，应该说就希望生日有一点特别的，就要在这么无聊的人生活当中，如果生日可以有一些小惊喜或者一些好事发生，就大家都会想要。然后竟然因为我在我应该认识这个男生一阵子了，反正我在某个交友软件上我就认识这个难得在台中认识一个蛮帅的男生，但是他一看也是那种蛮受欢迎的类型，不过他好像也没有特别红，所以就是这倒是有点奇怪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是跟我聊了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一下之后，他竟然在我生日的那一天问我说，那今天要不要见个面。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其实聊到一半，我应该是有觉得他是对我没兴趣之类的，反正就是他回的速度不是那种很频繁，就是狂聊那种，就是偏正常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也不了了之吧，就是这样子。虽然他很帅，结果他竟然在我生日这一天就问我说，那你下班之后要不要出来就吃个东西见个面什么的。然后我就当然就是说好这样。我那天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你知道，因为我们是约一个晚餐嘛，然后会喝一点就是类似那种小餐馆，喝个酒吃点意大利面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双鱼座呢有一些小剧场，就非常多的有点戏剧性人格的感觉，所以当你每次跟别人不同的人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内心有很多的人设，这是我一个特性。我不知道其他双鱼座的人会不会做这件事，比如说如果是跟一个 daddy 出去的话，那势必就是要稍微演一下有点顺从啊，然后比较可爱的样子。然后如果跟比较鲁蛇的男人出去的话，如果只是有一点觉得有点看不起他，那就会稍微比较高傲的态度。然后那一天我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就我今天扮演的应该是一个稍微冷艳，然后但是又不会没办法聊天的一个声音沙哑的人。反正我那天的人设就是有一点神秘冷漠的，神秘冷艳的人设。反正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反正就很疯啦。我穿了一个黑色的皮衣，然后就有一点时髦的感觉。殊不知呢，他根本就穿了一个上班的制服，就跑来见我了。所以我整个看起来就是过度打扮，就看起来第一步就非常的怪了。然后呢，我以为他是就是想要稍微有点喝懵的感觉，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在那边，我还点了一个调酒，然后他点了一杯啤酒，就非常的直男，但他也不是直男，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双的感觉吧。然后呢，我就想说，哦，那我应该要就开始想狂喝，你知道，毕竟礼拜五的晚上，就想说应该是要好好的畅饮一番。结果他就喝的还蛮保守的，相较之下，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然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我也蛮疯的。就你知道，当你想要表现很好的时候，通常你会表现的非常的烂。比如说你在小学，你明天有一个演讲，你想说 ，OK， 我要很成功的用一种独特的演讲法碾压其他参赛者，然后你就用一种怪腔怪调的方式进行你的演讲，最后就一塌糊涂，因为非常像疯子。虽然我没有演讲比赛的经验，但感觉就是那一天的约会类似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还非常做作的试用了一种新的说话方式，就是一种有点沙哑的，我现在有点装不出来，反正就是有点沙哑的迷蒙感的声音，就符合我当天的穿着。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感觉还蛮性感的，就一点都不性感。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天会这么想。总之，聊天的过程我也蛮像疯子的。除了这个声音之外，我就是疯狂不停的在聊我之前工作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就是很想要表现很好的时候，在一个约会当中，你就会想把那话题塞满。然后我就整个有点失控的一直在讲我之前工作的事情之类的。就我觉得他有一点就礼貌的在回应我。就是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嘛，这样回想起来。然后后来我本来想说，因为不是在畅饮的那个情绪嘛，毕竟那天是我生日，所以我们就吃完了嘛，就出去走走，这样闲晃的，你知道，走路约会，就在外面附近的公园啊走来走去什么的。然后就想啊，那不然再买一瓶酒好了，再买一罐酒来喝好了，就多爱喝。结果他就没有要喝，就变成我空手的拿着一罐那个啤酒、调酒之类的。然后我就本来想到，我们还会再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会在外面，因为但他就没有要喝这样。然后我想，这样还蛮干的。结果殊不知，他过了大概十分钟之后就说：“哦，那我好像差不多要再回去，就是要回去就有事这样子。”然后我想啊，我以为这是一个我们会聊到十二点，然后会有一些后续的，你知道别的事情会发生，结果就是这样子，觉得难掩失望。然后后来，对，这是算是一场失败的约会。然后这个男生，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姐妹们都会喜欢这个类型的吧，就是带着一点直男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还蛮新鲜的。因为本人虽然不好此道，就是说没有特别要追求这种直男味，但是偶尔约一下也觉得还不错，这样就偶尔见一个这种类型的，觉得蛮酷的。对，然后就是我不想描述的太明确。我怕他就是辗转会听到我这个 podcast 之类的，当然就是帅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跟我朋友讨论了一下，他说就是台湾风格的帅哥，但也不是说台，就是一个有点像你朋友圈附近会出现的帅哥，但又不是那种 IG 上。会让人觉得有距离感的帅哥，好，反正你懂我意思，就是那样子。然后，就当然我们就没有继续联络。结果我刚刚在健身房，我就遇到了这个人，这样非常的。其实现在心情冷静下来，觉得没那么尴尬了。其实我必须说，他可能没有觉得那是一个约会，但是我必须要讲。比如说，你在交友软体上配对了，然后你又约出来，这个应该是你会有一点意思的吧？ 就我预设的想法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是怎么样，还是真的有人在交友软体上是真的是纯心要交朋友的，就是纯友谊。我觉得这应该比较少吧，反正我都觉得都已经走到了总是要从配对到聊天到约出来之类的，那应该是有一点好感吧。好，反正可能我本人很差嘛。但我后来发现他喜欢的类型根本就不是我这个类型，就是他感觉是喜欢那种比较壮的那种，可能跟他类似的类型的人。那我很明显就不是，那为什么他又要约我出来呢？可能他就真的想要发展一些纯友谊吧。好，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对我就远远的看到他，然后觉得哇，身材真的挺不错的。我在想啊，那我要不要过去跟他打招呼啊？毕竟我们也不是说有你知道约会亲嘴怎么样的，然后后来不了了之，就我们算是一个正常吃饭出来，然后就不了了之，所以也不是说我们有发生一些什么drama的事情，然后没有办法再聊天之类的，纯粹就是一个淡出的感觉 ，fade out 的一段网友关系这样。然后我就想，哎，我要不要过去跟他？我就在旁边挣扎了一下。重点是呢，我当下很想先躲起来，就是那个第一反应就想躲起来。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有没有 follow 我的新的现实动态，就是我染头发染算是有点失败，所以我现在是一个粉红色的头发。粉红色的头发到底要怎么样在健身房以一个你知道隐形人的方式消失，就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就顶着这个粉红色的头，想要，如果我在这边附近一直走来走去运动，那他一定会看到吧？但是也有可能他根本就是不在意我到忘记了我这个人的存在，就是有可能呢。而且你知道，粉红色头发可能就是转变你整个人的形象，可能也认不出来这样，也是有可能。好，反正就是。对，我莫名的尴尬了一阵子，然后就觉得算是有点悲从中来嘛，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认识还不错的男人了，就是稍显落寞呀。这就是我刚刚遇到一个小尴尬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要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因为毕竟如果他是可能最近加入这间健身房的话，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之类的。想说就是还是。你知道自然大方的去打个招呼也不会怎么样，但我就一刚在想说，哎，他也在跟他朋友聊天，我这样突然插入会不会很怪什么？就是哎，很多那种小剧场。结果在我思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对，那我也不可能突然再冲上去说，那个你接下来都在上健身房哦，就这样也蛮怪的。所以就是要找到那个自然的切入点。就找不到，所以后来他就离开了。这样，我想说，好，那我也没什么心情运动了，就是算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就溜掉了。所以我就回来洗一个澡，在那边录 podcast， 因为我觉得要及时记录这个尴尬的心情。昨天呢 ，Balenciaga 巴黎世家登场了第51季的高级定制服大秀。有非常多的名人现身走秀，包括妮可基曼、Kim Kardashian、Dua Lipa， 还有 Naomi Campbell。没有，我觉得他这边就是都是列太大咖的。其实我发现了一个走的最尴尬的名人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看 Netflix 有一个真人秀，就卖房子，一群辣妹在卖房子的，叫《日落豪宅》，里面的算是。drama 很多的一个角色，一个人物叫 Christine Quinn， 应该是叫 Christine Quinn， 对，她长得很像变装皇后，就她的那个整形有点太过度，整个人脸很僵，所以昨天她在走秀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影片，天哪，她不只是脸僵，她连整个身体的肢体都很僵，就是整个人很像 Barbie， 但是是。真的是塑胶感十足的步伐跟脸部都很塑胶，我觉得那一段还蛮精彩的，但好像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可能他真的是 相比这些巨星是比较不红。然后尼可基曼穿了一个有点类似中秋节的铝箔纸的一个礼服，就有点像是你在烤那个金针菇蛤蜊丝瓜这道菜的时候，你就会用到的铝箔纸，然后就把它缠在身体上的一件礼服的造型。但我必须说，就他真的走秀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目中无人的表情非常的辣，再加上真的看不出来他55岁了，就是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想到天哪，虽然他就是在业界有辣人泥的称号，他的脸部总是一号表情，就他好像就只有没表情跟笑，然后他的笑呢，就是鼻子以上的肌肤都不太会有任何的牵动，他就是一个好莱坞式的，你知道的一个笑容，但是他的眼部周围不太会有一些细纹，就是稍稍的一点肌肉牵动，但就是非常细微。虽然他是有辣人泥的称号，但我觉得他的状态还是维持得非常好。你知道55岁腰还那么细，然后整个手臂又没有掰掰袖什么的，我知道女生到某个年纪那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难摆脱，就是有一些地方的肉非常难显，但你知道名人可能就是有各种的美容手术跟管道可以那个，但 overall 我还是觉得他维持得非常的棒。因为真的我觉得这样子走秀压力真的蛮大的，你看尼可基曼55岁，然后 Kim Kardashian 应该是40出头吧，然后反正然后 Dua Lipa 才20几岁，你知道这样相继出场那压力会有多大。如果你是一个55岁的女人的话，你要跟这些20几岁的人比耶，然后其他模特更多也都是20几岁的，肯定压力是挺大的。然后 Naomi Campbell 黑珍珠超模穿了一件有点像交通锥，黑色的交通锥倒过来卡在里面的一个礼服，然后也有人说是像那个猫看完医生的那个伊丽莎白，那个叫什么头套。对，就是每次那个时装周都会，你知道一些比较特殊的造型就会引发网友做一些很奇妙的比喻。但怎么说呢，毕竟我也是不太懂时尚，就是你知道我看这种秀就是没有办法看完，因为大概我会大概看一下，但不会说很去仔细的看那个衣服的材质或剪裁什么，毕竟我们就是一般的消费者，不是读时装设计出身的，所以能看的也就是造型搭配啊，就稍微看一下色系什么的，接下来流行什么，所以我们就只能透过这些低级的方式，就是做一些趣味的迷因，然后你知道假装自己有在参与一些时尚的事物。但你说我要看一下今天这一场秀的那个概念，我也是等苹果日报或是其他杂志统整出这一季在流行什么，然后毕竟不是读这个专业的，没有办法看到那么的细致。哦，还有最后一套是一个蛮华丽的婚纱，然后是那种一个从头到地板的很长的面纱，搭配一个非常蓬的婚纱。我的词汇非常的有限，就不太会形容时尚类的东西，反正就是一个。然后这个 model 真的是走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就是有点像在倒车入库的感觉，一下就往前，然后又往后，又往前，往后，就是感觉他随时都要摔倒，是看了就捏一把冷汗。因为那个场地也是选得非常的奇怪，它的拱门就是它有一道一道的拱门，那拱门很明显的就是比那个礼服要再小一点，因为它的蓬裙就那么的蓬，所以就会觉得到底是可不可以走过的感觉，然后就是有一点在看那个胡瓜主持的一些游戏节目的既视感，就觉得他到底可不可以过这一个圈，他到底可不可以过这个关的感觉，所以也是时装秀最后就有一点还添加一点刺激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刻意要传达的一些理念或是一些概念式的走秀，我想应该不是吧，但就是看着那个 model 走的还蛮辛苦的，然后就让我想到我本人呢，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短暂的 参与 model 走秀的事业就非常非常的小，反正有一段这么段时期啦。记得我第一次参与走秀这种活动是在实践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反正朋友的朋友需要模啊，然后我就去了这样，然后结果可能他们都真的是蛮缺模特儿的吧，就是要帮他们走秀一些作品的模特儿，所以后来就辗转走了好多场哦，就那一年，但就仅限那一年，后来就没有，所以就有点小，算是小小的参与到这个产业，我就发现哇哦，你真的要走一个路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你要在那个 runway 上走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除了要你不能往下看，因为他们比如说要往前走，走到一个定点你就要转圈，也不是转圈，转身走回来之类的，所以你也不能就是去前面然后很紧绷的偷偷往下看，也说好红点在这里，你就是要用身体记忆那个点在哪里，然后要走得很自然。因为有一次非常尴尬，还是帮一个朋友走，后来那个就是有录影下来，就有看到每一组的这样走下来，然后终于到我走出来的时候，天哪，我就是 Christine 哎，我就是走得跟机器人一样，非常的怪异，因为我就是想要表现的好一点，但是不知道过度在意，你就会整个人走路变得很不自然，就想要走出某一种步伐，但结果反正就是很像木头就对了，很像机器人或木头那一类的，所以那甚至是有点同手同脚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嘛，就是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专业，真的是不要随便挑战自己，但是是一个好玩的经验了。反正那段时期还蛮流行，就是只要你是身高稍微有一点高的话，通常如果你有认识实践的朋友，你就会辗转的被找去可能帮忙做秀之类的，所以反正那一两年在我的生活周遭还蛮流行这件事的，然后那时候就会真的哇看到超多很漂亮的人，就是又漂亮又高挑的人，你就会觉得比如说演艺界或是模特界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你后天可以变的，比如说你可以去整形，你可以去减肥，但你很难一夕之间变高吧，你没办法把腿骨打断然后长高吧，是比较困难，或是说比例，有些人呢虽然高但比例没有很好，对，我说的就是我，就是跟那些人你知道逆天的九头身十头身比的话，那真的是没法比，因为有些人的头真的是天哪，就天生好头好小，然后肩膀好宽，整个比例就是那种倒三角的，但他也没有特别运动，当然靠运动是可以让比例变得好一点没错，但是你就看得出来他就是天生比例就很好的，真的头大小，头的大小很难改变，就除非你把肩膀练宽一点的话，就会显得头会比较小一点，当然就是也是有限度的，但有些人的头就是真的是那种明星的比例，就超级超级小，脸也很小，然后可能拍照的时候也是有些人本人还算好看，但是上镜头就会稍微有点减弱，你也知道那种大炮型的非常细微的镜头有多么的恐怖，所以拍出来很容易就是你知道脸部看起来非常的浮肿之类，但是有一些人的脸就是在那种灯光然后化妆摄影下就会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再分享一个我当模特很蛮丢脸的事情，那时候有一个摄影师，他想要累积一些作品，然后他现在是非常大的摄影师，就是在拍一些杂志什么的，就是很那种 Vogue 那种的，反而蛮厉害的，也有跟很有名的 KOL 合作，但他那时候好像还在可能还在练习这些累积一些作品，所以他也会拍一些素人，就是那种在家自己拍的那种，自己搭个景啊，就是蛮简单的。就是后来我在看到这个摄影师，我觉得哇，他成长的真的很快耶， 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作品，然后变得很厉害之类的。然后这个尴尬的故事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是想找一个你知道比较清秀的男生，也就是我本人，然后我们就去拍了。然后其实我是对拍照这件事情还是蛮恐惧的，就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上相的脸嘛，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死角，我就会觉得哇，如果拍出来不好看，会不会很尴尬？因为这个也不是你可以改变的、啊，就如果你不上相，你也就是有点难突然掌握那个自己哪里好看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也不是专业的模特。然后我就觉得我都已经参与了，就不想搞砸人家的作品，知道吗？毕竟我们也是花时间在那边妆发啊，然后在那边拍摄之类的，就会觉得不要搞砸人家的东西、作品之类的。这个故事尴尬的就是拍的过程中都还 OK， 结果呢？结果我发现他后来迟迟的。因为拍完就是摄影师就会修图嘛，然后调一些光影啊，调一些颜色之类，最后就会把这个作品发布出来在网络上。后来我会发现，天哪，他没有迟迟的没有把这套作品发布出来，我会觉得非常的尴尬，因为我本来就已经对自己你知道照相的表现力不是很有自信了，然后结果他又没有发出来，我觉得天哪，那是不是我撑不起来这个作品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后来觉得非常非常的尴尬。反正我的 podcast 就是一些如果你是没有自信的一些少男少女的话，就欢迎跟我一起来这个 podcast 取暖，因为你知道人总是有卤舌的时候，不管是刚刚我约会失败，然后对方就没有下文，不太想没有再继续跟我联络的这种loser 的时刻，或是拍照然后没有被采用的这个 moment， 也是反正就是你知道的，人都会有loser的时刻，所以 it's fine， it's fine。这是第二集嘛，还没有掌握这个节目的调性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在节目的尾声来分享一下最近一些美容知识，毕竟我也算是男版的美容大王。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那个最近做的胡子雷射。其实我觉得如果啊你是没有想要，你已经确定未来可能十年内都没有要走胡子路线的话，或者你也很喜欢就是全身没有一丝毛发的感觉，除了头发跟眉毛之外，你就可以，我非常推荐你去做这个胡子雷射。因为其实我之前几年有做过，但我没有持续的做嘛，所以他医美师是跟我说要做个大概20次左右，你的毛发就会完全停止生长，非常长一段时间，但也不一定是永久了，可能就是好几年之类，所以不用刮胡子就还蛮方便。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有胡子长得越来越快的趋势，你知道用那种电动刮胡刀啊，你刮一定会有一些伤口，比如说你刮完你再擦一些可能不是有点刺激性的保养品，可能有含酒精什么的，你就会很容易感觉刺痛。或是说呢，你有一些长不出来的胡子是长在你的皮肤下面的，就是皮有点像埋在皮肤底下的感觉，然后最后就会变成痘痘或是发炎。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类型的痘痘就是胡子的困扰，非常的烦人，所以杜绝这些，你知道要刮胡子，然后又有小伤口或是小胡子长在埋在皮肤深层的这种痘痘，就是去做胡子雷射。因为我之前是有做过几次嘛，然后后来就停了一阵子，所以最近又长回来，然后我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想了，那我可以再去打一下这个雷射。结果打完我就非常的满意。先说一下打的过程，真的是蛮刺痛的，但是那个过程大概就是半分钟吧，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就差不多就打完了吧。就是要看你的长胡子的区域啦，像我就是很一般的那种人中这一块跟下巴这一块就是一个圆圈，那有些人会长到络腮胡之类的。但如果你是有点络腮胡的话，我觉得 倒是还蛮好看的，就是看你知道个人的五官搭配跟你想要走的风格。反正呢，我就是完全不适合就对了，因为我长了一个算是小孩子的脸，然后搭配胡子就会看起来，反正我如果没有刮胡子的话，看起来非常邋遢，就脏脏的感觉。然后呢，我就去雷射完了，所以它就有点像那种皮秒雷射一样，你要戴一个咸蛋超人的眼镜，就盖在上面，然后就开始打。人中真的是比较痛，因为那边的皮肤你也知道，就应该是比较薄吧，然后那边的毛也是感觉比较怎么说，比较紧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会用那个小钳子把胡子拔起来，因为其实这样是，如果你就是不想刮的话，你用拔的其实是会长得比较慢的，因为它整根拔掉要长出来的时间就会比较久。那如果你用刮的话呢，它其实等于是剃一半的概念，所以它长出来的也会比较粗，然后会长得比较快。对，然后我之前用拔的就会觉得，真的人中你会飙泪的那种，所以在打雷射的时候也是有一种要飙泪的感觉，但就是还算可以忍受了。反正就是也就一分钟左右吧，整个过程非常的快。然后现在打完的感觉就是，我真的不用再刮胡子了，因为你知道毛发是有生长期跟休止期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打完这个雷射，大概就会进入一个很蛮长的休止期，所以等于你就不太需要去刮它了。像我，打了不一个月啦，应该快一个月了。然后这个月快一个月的过程，几个礼拜内几乎是没有刮胡子的。就是真的好像长不太出来，就零星的几根这样。但是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毛发比较细的人，所以应该算是因为那个东西，那个雷射就是打一个很强的能量，让你的毛发吸收，然后就会跑到那个能量就跑到你的毛囊里面。最后呢，你的毛囊就会逐渐的可以算是坏死嘛，就是逐渐的被破坏掉，所以那个毛囊就会越来越难长出毛发，就是胡子，所以就会胡子会慢慢的变少，你的毛囊就会在每一次打的过程中就是会坏死几颗，死掉几颗，然后最后他们就会集体的休息这样。所以这一次打完其实就是感觉我大部分的毛囊就已经进入一个冬眠的状态，所以真的蛮爽的，就是你不需要刮胡子，所以推荐给你们就是不想刮胡子的少男们，如果你没有要走胡子路线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价钱我打一次是550块，是不是非常的划算？你只要一个月去打一次就好，因为有一些是包疗程的，所以可能就会觉得到18000-20000多就会有点让人却步。但是像我去的这一种是一次就是单次疗程单次付费的，所以你可以打一次，然后你下次想来的时候你再打第二次，就不需要包疗程，感觉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毕竟我们就是小资族嘛，所以一次550是觉得一个月一次的保养还蛮不错的。所以如果你这不是业配啦，所以我就不说他们的名字了。但如果你住台中很想知道的话，你可以私讯来问我。就是我觉得这个最近我做的美容疗程这个还蛮不错的。说到毛发呢，你知道如果你是想要走 twink 路线的 twink， 也就是少，我不太喜欢那个翻译，就是有些网站会翻正太，反正 twink 就是比较少男感的 gay 咯。然后如果你想走 twink 路线的话，我发现外国人会喜欢亚洲的这种少男身体，就是瘦瘦的比较清瘦清秀的长相，就是在追求一件事，就是丝滑。因为外国人是不是多少老外多少有点体毛，所以他想要体验这个亚洲少男的身体的话，势必是某一处有不一样，他才会有点新鲜感吧。第一个就是脸部嘛，就是我们的五官就跟他们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喜欢细致的那种感觉。所以除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会比老外再丝滑一点，东方人都是这样嘛，就皮肤会普遍会比较好，因为东方人可能西方人可能就是 常会去晒太阳啊，然后可能身体会有那种汗毛，你知道，就不是这么的丝滑的身体。但如果是亚洲人的话，可能就皮肤会相对的比较，你知道，滑滑的。这个是我从某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男生的口中得知的，就是他有一种在看瓷器的感觉，你知道吗？在摸我的身体的时候，他觉得哇哦，就 so smooth， 他就觉得怎么会如此的丝滑这样。但虽然在我们的东方人群体眼中，就是觉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就皮肤啊，可是他们的就是会比较那种比较厚的汗毛，然后摸起来就会比较，除了有毛发感，就会粗粗的吧，就是相较之下，对。然后我要讲毛这件事，就是我有一次呢，在交友软体上跟一个人交换照片，然后他竟然本来还蛮喜欢我，结果看到他看到我的一个有体毛的照片，他就觉得非常的恶心，他封锁我了。然后他说体毛等于不卫生、不干净这样，所以他对体毛这件事是有非常某种程度的坚持的。就是好像西方人真的是比较注重除毛，像比如说台湾啊，最近应该也就是这几年才比较流行什么热辣除毛这些东西吧。然后我之前有在国外的论坛看到一个，算是一个澳洲男生来台湾狩猎的，他是直男，他来台湾狩猎的一个贴文这样。然后他就分析了一下台湾女生，其中一项就是他说亚洲女生真的都比较不会除私密处的毛。就是其实我也没有跟女生聊过这件事，就你们会除私密处的毛吗？就是会修剪吗？因为如果是像西方人，好像都是会比较喜欢女生是那种接近无毛的状态，就是他们会那种比基尼式的除毛，就是那种全除除光的那种。然后我不知道比基尼是不是，反正有分几种，就比基尼式跟巴西式。就如果你有看《欲望城市》的话，他们有一集就是在说，他们去尝试了这个，他们去 LA 玩吧，然后尝试了巴西式除毛。巴西式除毛就是把你全身的毛都撕光，用那个热辣这样全部撕起来，就你最后会成为一个无毛的动物的感觉。然后 Carrie 就是女主角凯莉，那时候就说她感觉她像一个行走的性爱机器，就是感觉随时都要发生性爱的感觉，因为她底下就是完全光秃秃的一片，就让她跟她平常的那个状态是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在想，她平常应该是比较 Carrie 应该是可能会留一道跑道之类的，就是会还是留一点点的毛这样。反正呢，我在交友软体上遇到那个人，他可能就是说我的毛发是，因为第一我们的毛发是黑色的，然后他们如果白人的话是可能是那种金黄色的汗毛，就跟我们的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他可能会觉得黑色的那种毛发会让他有点害怕或者不喜欢吧，就感觉不干净这样。很多年前有一个国际笑话，就闹出了一个国际笑话，就是当时有个新闻是茱莉亚罗伯兹在某一次红毯上，他就挥手跟群众打招呼的时候，大家发现他的腋毛没有刮。对，但我有点忘记他后来的回应是什么的。反正这件事在当时闹得非常的大，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有什么女权的概念嘛，就是现在可能有些女权主义者会说我的身体我做主，就是我要不要除毛是老娘的事情，就不关你的事。但当时的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女权概念，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嘲笑他，然后说茱莉亚罗伯兹就很恶心啊，就不除毛那很脏啊，或是之类的。反正只要在国外论坛上扯到除毛这件事情，大部分很多西方人就会扯到卫生这件事，就是他们会觉得不除毛是一件很不卫生的事情。但是呢，就偶尔看到一些讨论亚洲人的那些贴文，他们就会说真的很多亚洲人都普遍是不除毛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字叫 bush， 就是草丛的意思。所以就会说亚洲的，比如说他们在讨论亚洲的女生就会说他们是不是大部分都是 bush， 这样就是说他们下面会有阴毛，就是会有一整坨这样子。对，所以这是好像是他们既定的一个印象，但应该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啦，就是 可能亚洲人就是比较害羞，比较不会去给人家脱毛啊，或是除一些私密处的毛之类。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聊起来毛这件事，但我一直都是还蛮注重除毛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要多在意除毛这件事。因为我曾经有跟一个男生约会过，然后他的毛发真的就是，他是蛮帅的，但是他的毛发真的就是也是炸出来的那种，就是他每次要我就是帮他服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天哪，就是在黑森林里面的感觉，就可不可以稍微你不除的话，是不是可以稍微修剪一下，就不要让他这么肆意的叫炸开来。所以那时候，但是有些人对这件事就是非常的感冒，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你要不要修剪一下，就我可以帮你修剪一下这样，然后他就非常坚决的反对，他就说千万就是千万不要的意思，反正他坚决的反对，后来也没有这样。反正就是怎么说呢，私密处除毛真的大家要注重好不好，不是说只有女生或是只有零号，就是只要你有要发生性行为的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拜托都要有一个干净漂亮的下体才能玩得尽兴好吗？这是一个蛮奇怪的结尾。既然你都已经听到现在了，你何不妨就按下订阅，不管你是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oundOn 都会有我的 Podcast辣妹启示录，那我们就下次见喽。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一个五星的评论，然后你可以，如果你想要听什么内容的话，你可以留言给我。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